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的题目是从我的故事到神，在使徒行传22章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知道呢，关于保罗的悔改的故事呢，总共出现了3次。第一次当然就是第9章啊，就是路加来形容那个故事。然后呢，第22章跟26章呢，是保罗自己的见证来述说他自己的故事。因为使徒行传呢，很多都是记录，所以呢。跟这个罗马书啊，跟哥林多前书就不一样，一些经文的教导，它是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可能花一点点的时间呢，来读一读那个故事。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最近崇拜会呢读的经文蛮多的，因为很多都是这个记载嘛，是不是？其实呢，初期的，其实在印刷这个书出现之前啊，很多的教会差不多一个教会可能只有一本的圣经，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经的，所以呢，他们来到教会呢，来到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用很多的时间来聆听神的话。那么就是有人在上面读经，读完以后呢，就祝福就回家了。有时候讲讲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就非常的这个感谢神，我们都家里面一个人都有好几本的圣经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来读经也是好的哈。这个《使徒行传》第22章，来看保罗的故事。我们就看看啊，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的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我也曾逼迫奉旨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的见证。我有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那里奉旨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哪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以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来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了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信的人受在监里，又在歌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史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人的异象。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犹太人的使徒，但是神不单只差遣他在犹太人当中工作，也差遣他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首先我们回顾一下第21章，我们知道保罗呢在21章，因为我们有点 skip 跳过了，所以我重新来有一点的温习一下。保罗从以弗所抵达初期教会的 中心地就是耶路撒冷。当然他被派出去的时候不是耶路撒冷，是安提阿。但是呢，初期教会安提阿教会也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拆出去的，他们是很重要的两个大的重要的地方。保罗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向使徒并全教会汇报神在各地奇妙的工作。他不是夸耀他的成绩，他不是业绩，乃是说神通过我的手在外邦人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这是保罗的目的。并且呢，保罗也知道说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我们是连在一起，就好像刚才我们那个宣告的时候，前方打仗，后方有支援，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呢，教会领袖呢劝告保罗要带四个有愿在身的人去还愿，之前呢还要先行这个洁净的礼。那表明呢保罗有没有关掉啊？那么表明了保罗呢还是有这种的守这个不是守律法，就是说尊重哈，这是尊重犹太人的那个的文化的。当然我们今天读到这段圣经没办法详细解析为什么还愿，还什么愿呢，这个愿是什么愿呢。原来犹太人当中呢有一种的这种的奉这个从圣经而来的一种的习惯，就是做拿西尔人。就是什么叫拿西尔呢，就是说我这段时间我要奉献给主，还我来许愿，我忠心的在这段时间我好好去来服侍神，这段时间有时间性的。大家知道我们在路上有时候看见一些摩门教的宣教士，有没有，对不对啊？他们都讲流利的中文呢，在美国流利的广东话也有，我看过，真是厉害哈。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摩门教年轻，他们都是许愿把四年时间献给上帝，就挨家挨户的去传福音。那么四年之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做老师啊，做这个什么普通的工程师这样子。有一点好像是这样子，当然有一些是一生一世的终身都做拿西尔人这样子。他们也不是祭司，但是他们就是委身给上帝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那么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在当时这是犹太人的习惯。所以呢教会说，听说有人说你在外面破坏我们犹太人的这个风俗习惯文化啊，其实你没有，你还是带着四个人就还愿，因为他们已经四个人已经做完他们的 commitment， 他们要还愿啊，等于说都是说我要结束了这段时间啊，去圣殿里面去还愿，要做这个动作。那保罗带他们去但是呢去之前呢，他们因为在外邦地呢就已经已经走了这个大圈，那么他们也有另外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说因为在外邦人的外邦之地，可能你会沾染了一点的外邦的一些败坏的风俗习惯说不定。所以呢 before 你去圣殿去还愿之前，你还要呢行那个洁净洁净一下这样子，以致你可以进圣殿来还愿这样子。有这种的当时那圣经没办法讲的那么的详细，我就顺便告诉各位。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有22章，是因为保罗做了这些事情。那么其实他没有把外邦人带进去。那么21章有个大的暴动，就是有人就看见保罗进圣殿，也看见保罗曾经跟那个外邦人在一起，他们就把两个事情连在一起，就认为说保罗已经到处破坏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破坏我们的文化，你看现在竟然把外邦人带进圣殿，这个大罪你知道吗？等于说你现在穿鞋子跑到这个回教徒里面那个他们的那个殿堂里面的时候，你是那个罪是很大的，是不是差不多有这个味道了哈。那么其实呢，保罗没有叫犹太人不去受割礼，他也说他叫人不去受割礼，但还是劝告他们更重要的是心里面受割礼。因为神啊，因为成为神忠诚的子民，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律法呢律法是在出埃及记出现的，对不对？是上帝先拯救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已经得救了，成为神的百姓了，然后呢才把律法告诉他们。这个律法里面也包括了这个割礼所以呢这个割礼的意思说，现在你们都是神的子民了，你已经蒙恩了，已经被拯救了，已经得救了，现在 我要你们每一个人，男生代表，男生代表，在你们身体上有一个记号 circumcision， 这是割礼，有个记号。所以呢，割礼不是成为神子民的条件，乃是接受神恩典做他子民的一个记号。甚至呢，保罗在哥罗西书呢，把这个割礼呢，就跟这个新约里面的洗礼放在一起来去解读的，是一个记号。因此，什么叫洗礼啊？洗礼就是一个记号，一个 mark， 一个 mark， 在我身上，我今天已经成为神的百姓了，就是这个意思。外邦人因为没有受肉身割礼的传统，所以呢，就不需要去受割礼啊。那些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误以为保罗斗胆的违背把外邦人带到圣殿，就耸动全城人去迫害保罗，为要证明保罗是个大逆不道的犹太的叛徒啊，是这个叛徒，就是这个就产生这个21章的那个大暴乱。那么那个千夫长呢就进来啊，因为罗斯说在这个耶路撒冷有暴乱的话，种族冲突也好，宗教冲突也好，他的官位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他要赶紧的灭火，那么对他的政治前途是非常不利的，就立刻擒拿保罗。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不真明白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会迫害这个犹太人，他们搞什么鬼啊，自己打自己，他不明白的。所以就是先抓住保罗，因为大家都来攻击他嘛，他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的罪这样子。那保罗呢就央求千夫长给他在百姓的面前有分数的机会，就是第22章，就是保罗通过他的见证来做分数 defend。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个保罗的 defend， 他的 defense 来看一看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当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做他的见证。刚刚好我们也是昨天晚上这个的第5期的幸福小组再出发了，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计划与行动，是吗？首先呢，我们第一件事情看保罗整个的氛围是什么。你想一想，保罗那个时候是给那些暴徒，那些暴徒准备要杀死他的，要杀死他的，差不多要把他好像是他们怎么对付这个史蒂凡一样的，要来对付这个保罗。在混乱当中，也没有经过什么法庭，也没有经过审判，就把他好像在乱当中沉乱，就把他杀死，有这个情况。所以保罗站起来的时候，你想想，他是面对一群的准备要杀他的人，但是呢，保罗怎么样称呼他们呢？现在有一群人来杀你，那么有一个千夫长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请你讲讲你的问题啊。”他说：“各位父兄，我是你看经文了啊，就是什么呢？”Brothers and fathers, 那么的尊重，用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这些人是冤枉他的，这个诬陷他的，诬陷他的，憎恨他的，甚至要杀害他的人。你看保罗还是说什么？各位父兄 ，fathers and brothers， 还讲得那么有礼貌，还讲得那么亲啊，这样子。而从今天的这个商业社会来说，我们说哇，这个人的 EQ 不得了，是吧？他的情商高得不得了啊，各位是不是？我们可能用情商来去了解这个保罗的那个表现、那个呈现、那个情商啊，这个 emotional quotient 的情商。各位，这个不是情商啊，当然了啊，看起来好像是情商，但是情商有时候会变成是一种的工具。各位，若是不是真诚的情商，都变成是一种巧妙的巧，一种法，一些 trick， 你知道吗？但是呢，情商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是存在的。但是若是这个情商是给圣灵来去膏抹过的 ，anointed， 对不对？这个给圣灵来去膏抹过的，那么就不一样了啊。其实呢，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看保罗在那段时间他的节制。忍住那个怒气，对不对？忍耐，还有恩慈，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为那些钉死他人祷告一样，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也可以说是耶稣是情商，能够为仇敌、为杀他的人来祷告，这个已经不是情商了，不是 EQ 的问题，真心诚意，从心里面爱这些的人。 昨天呢，我在这个差遣典礼的时候，我讲了一篇短短的道，其中一点我是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啊，那么他用膏膏我。通常呢，我们讲到恩膏膏你的意思呢，就是哇，你充满能力这样子，大有能力这样子。但是呢，能力之前，神的灵、主的灵是爱的灵，你先有一个爱啊，然后才讲能力。说实在，到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的很多的朋友都是你第一次见面的，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能够爱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也不是在他身上要得到什么的，比如说我要在身上得到什么的益处，当然我要对他好，虽然是第一次见面，没有的，没有什么益处的，是吧？他信了耶稣，教会也不会给你500块的，是吧？对不对？不会的，没有这种的交易的，是吗？所以呢，怎么可能有这个爱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他的爱给我们，主耶和华的灵在你身上，他用膏膏我，你就有主的那个爱的灵充满你，你就可以开始爱一个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不认识的一个人一样。所以呢，第一个是温柔的连结啊，对不幸的人呢一种的尊重啊，称他父兄。你也看见了，在雅典保罗。在第17章，保罗看见他们拜偶像，对不对？还有一个神名叫做未知之神，对不对？因为他们很多的偶像，他知道啊，这个宇宙可能有很多神，我可能拜漏了一个，所以就为他造了一个的像，把他的名称为未知之神。保罗说：“哇，我看见我游行的时候，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们是敬鬼神的。其实敬鬼神这个字哦，其实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非常的 religious， 你们都在寻找上帝。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心寻找一位真神的心是值得嘉许的。不过 ，you are trying to find God in the wrong place， 在错误的地方去找真神，就好像在你看一个图画 ，Mona Lisa， 哇，什么这个美丽的图画，你要在图画里面找那个画家。画家不可能在画里面的，画家是画画嘛，你怎么可能在画里面去找这个画家呢？就是有这个意思啊。You're trying to find God in the wrong place， 你想要在一个的在你要寻找真神，这个动机是很好的，但是你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这位真神。但是保罗还没有骂他们呢，还说他们什么 ？You guys are so religious， 你们是敬鬼神的。敬鬼神就好像是很迷信，其实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很有这个的，很高的，很强烈的宗教情操一样，那种的尊敬啊 ，respect， 不信主的人，甚至对那些敌对的人，还有个基本的 respect， 这个叫什么 ？humble engagement， 第一点哈 ，humble 温柔的连结，对不信主的尊重。第二呢，怎么样叫做 humble engagement 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现身说法，什么意思呢？现身说法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罪人啊，何等需要耶稣来救你，不是这个，这个不是传福音啊，这个你是定他的罪吗？你好像是什么高高在上吗？居高临下吗？但我告诉你，你是罪人，不是。现身说法的意思，我就是那个有病的病人。我现在告诉你，谁把我医好了？他医好了我，我的故事就是说，我就是那个罪人。我今天跟你传福音，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个罪人，他拯救了我。我们很喜欢唱的《奇异恩典》的《奇异恩典》哈，何等更甜！我罪，不是他不是说你罪已得到赦免，对不对？千里世上尽被寻回哈，不是我罪，前我瞎眼。今被寻回啊，是我就是那个人啊，所以呢，这是我。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短短那个小故事，在纽约有一个人眼睛有问题，到一个地步呢，瞎掉了。有人介绍给他一个医生，很好的医生去看他。那么那个医生的 first name 那个 Dr. G 就好了 G 啊，那么去看他，结果给他医好啊，眼睛就得开啊。那么他去找那个医生，医生谢谢你，我怎么去报答你呢？医 就是我们不需要报答你，那些钱都已经付了，我医好你是我的责任，我尽量医好你，没有什么的，我应该医好你的这样子。他说我真的要感激你，我真的要感激你，怎么感激呢？他说你不要感激我。那么到回家以后呢，心里面觉得这个眼睛看不见，能够重见光明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只是他的医生的那个责任，但是他对我的恩典太大。他就在纽约的 Subway， 你知道纽约的 Subway 很大嘛的，就买了一些广告牌，那个 space 广告的位置，就写了几句话。他说，若是你或者说你的亲人眼睛有问题啊的话，我介绍你去看 Dr. G。因为他让我重见光明，就这样子，就贴到整个地铁上，那个的设备都是，简单一句话，我以前是瞎的，今天我重见光明。各位，这个就是 humble engagement， 不是嘛？你要去看医生，你有病，你去看 ，no， 我有病，我去看这个医生，我被医好了，我重见光明了，就是那么简单。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一套见证的啊，有这个 introduction， 然后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啊，然后有这个本论，有结论，有引论，好像一篇演讲稿一样，没有，就是很简单几句话。以前我是瞎眼的，今天我被打开眼睛了，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呢，叫先声说法。第一 ，respect， 对不对？尊敬你的对象。第二。现身说法。第三呢，对象为本，站在他的立场，用他的语言谦柔的解说，好像彼得说，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随在啊，随时随地啊，凭着信心啊，向人解说你信心的这个缘由啊，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不要多得人啊。这个就是保罗的那个做法，保罗的做法，以对象为本，站在他的立场，用他的语言，就好像保罗在这里就讲到旧约，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呢，他没有讲到旧约，因为那些人没有旧约背景，都是外邦人，他提都不提，就提到什么呢？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们一直以来要找真神，我告诉你，这位我们讲的这位耶稣，他就是真神。他没有讲到旧约，没有讲到神的应许，没有讲到会幕，没有讲到圣殿，没有讲到亚伯拉罕，没有讲到大卫，一讲就讲到宇宙万物的真神，因为他们没有旧约背景，是吗？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以对象为本的，以对象为，你传什么福音啊？啊，并且呢，他知道说他们很热心，所以他也是怎么说呢？我也是很热心的侍奉神，像你们今天一样，真诚坦然。有时候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若是你有所有的答案的话，这个基督教太简单了，就这样子给人明白了，完全的明白，试透透了吗？当然没可能。不要说这个灵界的事情，形而上的事情 ，metaphysical 的事情，就算我们今天 physical world 啊，这个的形而下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何况形而上的 metaphysical world 更加的不容易明白，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要装作什么都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一切。所以有时候你要相信神正是要相信神的大能，也要相信神的主权，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不要装什么都知道。张路江牧师在以前他做过一个见证，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那么台湾有一对短宣队去他们大学里面去传福音。那么你知道他说我们从国内来的啊，就很会思考嘛，这个唯物辩证法这样子都很会变来变去的。他说呢，他问他们传福音，他就问他们很多的问题，问到个地步呢，那些来传福音的人，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很棒的了，已经很会回答问题的，他都没办法回答他所有的问题。那么他说什么呢？那个人说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有答案的，但是我去找一找，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张牧师呢，在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牧师，一个还是慕道友，其实不是慕道友，但是反道了。他就是要质问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他很惊讶，他说：“哎呀，这里向我传福音，你竟然说不知道，岂不是很丢脸吗？岂不是很羞愧吗？ 啊，你来向我传福音，竟然说不知道。但是呢，因为这个不知道呢，他觉得非常的，他觉得很震惊啊，因为觉得他们很诚实哎，很坦然哎啊，虽然不知道，但是他们的信仰还是那么坚固，没有因为不知道呢，他就好像说，哎，我垮了，没有，还是那么坚固，他反而给这种不知道的诚实的态度受感动哎，说他一直这个张牧师后来讲这个信主经历的时候，这个不知道这个字呢，对他很大的影响啊。因为他说：“哎呀，以前我的领导什么都知道了。”他说：“我以前的老板、以前的领导什么的，我知道。”这些人向我传福音前说不知道，他反而欣赏他们那个什么一个真诚的坦然，也承认缺失啊。有时候我们要承认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什么呢？教嘛，反正教是有组织嘛。有历史嘛，对不对？有人共的东西嘛，是不是？有人性的东西，也参加了很多人为的错误在其中。基督教里面必须承认啊，所以很多时候就很多人会读历史的啊。有一次有一位慕道朋友啊，慕道朋友他的哥哥是位非常非常著名的牧师啊，来访问我，来参加我们的崇拜。那么一位女生她是念历史的，她就讲。关于这个基督教过去历史里面的黑暗比我更知道，不得了，因为他是读念历史的，他知道基督教做了什么好事，基督教做过什么好事，他说他都了解，要挖出来跟我辩啊，让我没办法再讲下去这样子。那我耐心听了一阵子，我说是，这是都是问题，不过女士，我今天跟你传的不是基督教啊，不是啊，传什么基督啊，基督教有问题，但基督没有问题。基督教是人要把基督的道来去施行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掺杂了人性的错误在其中，所以产生很多历史的问题、哲学的问题、神学的问题都有啊。但是我们今天跟你讲的不是基督教，我去讲基督。基督教有错，基督没有错啊。这个女士在门口，我记得在这个 lobby。他说：“哦，林牧师，你这样讲我就比较听进去了。”他说：“你这样子讲，我反而听进去了。我很多的朋友跟我辩到好像呢，就是，都是我的错，基督教没有错一样的。但是你这样子讲，我就反而要聆听你讲到底这位基督是什么一位基督，他反而愿意来去听，要承认确实。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humble engagement， 谦卑的温柔的连接。”啊，这个呢不单只是在传福音，在我们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有这种的态度。另外呢，诚实的剖白哈，其实保罗下面所讲的故事啊，他的背景是一个非常的坦诚的哈，其实是个梦寐一个犹太人梦寐以求的犹太人的经历。很多犹太人他毕生的追求就希望好像保罗这样子的一个 most ideal Jewish resume，这个 most ideal Jewish profile， 他的个人的那个生平的那个写照，就是保罗以下所讲的，生在犹太啊，犹太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保罗没有在这里讲啊，但是在别的地方，同样的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血统非常的纯正，你不要说是外邦人，就算。有一些的有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参了一些外邦的血，就好像撒玛利亚，你知道吗？撒玛利亚那个故事，啊，所以撒玛利亚那个跟耶稣谈那个活水的那个女人哈，也说我们的祖宗说拜上帝要在基利心上，你们说在耶路撒冷到底哪一个山呢？就变了这个事情，他们也觉得他是我们的祖宗，你知道吗？雅各是他的祖宗以色列，所以呢，但是他们瞧不起他，因为你们。好像掺杂了一样，不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保罗是生在大书城，文化大城，学术的气氛非常的强，就好像今天我告诉你，你生在什么地方 ？Oxford， 牛津啊，然后当然 Cambridge， 对不对？这是的世界的老牌大学的这个的重镇啊，这个整天所闻到的香味都是书香，是吗？闻到的是书香，不读书也闻，多闻几次也变成很有学问了，是吧？保罗历史说，我不是不学无术的，啊，那生在耶路撒冷，在整个的罗马世界里面，最犹太、最犹太、最犹太的地方就是 Jerusalem， 你没办法跟我比。我生在大树， 长在耶路撒冷的，谁跟我比呢？啊，侍从加玛列，大家都知道，以前他们辨认你是不是名校出身，他不是名校，他是名人。你跟哪一个有名的学者读书呢？我跟加玛列，我有最好最全备的律法的知识。但是人很软弱，有时候以为自己的知识呢，就等于说我已经达到那个标准。啊，保罗什么呢 ？Knowledge puffs up, love builds up。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Knowledge puffs up, love builds up。保罗说的，啊，所以呢，其实他越吸收这个知识。什么在严谨的律法上修造这种人啊？啊，我受过最好的训练，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情况的人啊，很容易会追求外表的了不起。你看我加玛列门下受教，我是严谨的律法来去受教的。这种呢，很容易会表面化，这个人呢，很容易变成是虚有其表的虔诚，再加上什么，很容易会定人的罪。很容易会 judge 人家，就是论断人，很多都是保罗就是这样子瞧不起，甚至到个地步呢，我比你们更厉害，我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我不能够容忍一点点的涉毒犹太教的事情，你看他到这一个的地步，啊，其实呢，保罗的这个见证都呈现出一个的情况，是说基督教里面所谓的 paradox， 一种的反合性。我们叫有时候叫吊诡吧，叫 paradox， 对不对？什么叫 paradox 呢？看起来是啊似非而是，这个叫做 paradox， 看起来好像是有冲突，但原来是那么和谐，是这样子，这个叫 paradox， 这个叫反合性，好像保罗就是这个反合性的一个产品。他那些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不一世、不需要他救的人啊，人家来救我的人哈。其实这种人就最需要救恩的，保罗这种人呢，啊，他认为我说，我是真的要有天堂，我这个人不需要。其实呢，他就是最需要救恩的人啊。所以这个叫反合性，看起来好像这种人不需要什么信仰的。你看他那么的虔诚，加玛列门下受教，传承了希伯来的血统。哎呀，这个长在这个圣哉大树，长在耶路撒冷，你还有求什么呢？这样子，结果这种人。好像不需要的，这最需要。好像主耶稣，他们以为说这位的万世的这个弥赛亚，一定是一位什么的很厉害的一个的大将军这样子，来推翻罗马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这样子。但是主耶稣没有一兵一卒，啊，他没有驾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像根出于干地。你看过根没有？你看到一个人的脸，30岁出头，人家以为他是50岁，你都还没有到50岁。我想他们那些人以为耶稣那个时候差不多47、8岁吧，对不对？一个32岁的人，不要说女生不高兴，男生都不高兴，是不是？我只有32岁，你说我才48岁，我跟你死过，对吗？真的，但是耶稣什么像根出于干地，他就没有这种的。他就没有这种的，能看见他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是帅哥，这个是有这种的英雄的这个模样，一点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什么，神所拣选的，人类的救主，啊，好像不是，却实在是。好，保罗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经历啊，就反照出，啊。耶稣自己，各位，我们必须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那么多的这个的，那么多的好像是很叫人的一些经历，其实什么呢？其实是用来去反照基督的真实。我的虚假，我的外表，证明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的真实。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保罗不是高举自己，我用我的故事来反照出。耶稣基督完美的故事，我的不完美都反照基督的完美，我的丑陋更加能够显出基督在我身上那个大的怜悯。所以真实的经历，他讲是自己的见证，真实的，因为传福音 做见证的时候是最有证实的，是你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是最有感触感动的，是最有力量的，是不能够否定的。你看，他认为是狂徒，是骗子，是神棍，妖言惑众，并且已死掉的那个耶稣，今天竟然在高天之上向我显现，并且质问我，问他，又让他的双眼不能够看见，他整个的生命被翻转，被翻盘了，被翻转，被翻盘了。竟然我认为是骗子的，这个是骗子，这个是流氓，这个是神棍，这个妖言惑众的，这个没有加刑美容的，这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最大的羞辱的这个耶稣，竟然就是神的儿子。他今天在高天上来看见我，并且来把我打倒了。这个事情不但是他主观的经历，也有这个的客观的见证人啊，有这个祭司长，还有长老们的那个文书，他知道这里没有写。还有大马士革路上参与捉拿基督徒的那些同行的人看到这个现象。大马士革城中有名望的犹太人亚拿尼亚，所以呢，这个不是保罗所虚构的故事。他为何要为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谎言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不可能的。他更不是万圣雷这种精神分裂，也不是那种所谓的带来的幻觉啊、幻听的，没有。所以呢，这个图呢是我小的时候，给人教导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次序，第一是有事实，事实呢对我，事实是没办法否定的，以致我有信心，然后信心带来感觉，三个 F：fact、faith and feeling。所以呢，这个火车头呢就是事实。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啊，你想象有就有了。你不想象就没有，不是这个，是事实。耶稣神的儿子在历史出现过，他的出现已经在旧约里面多次多番的预言，所以他不是啪一下出现的，是神安排的。所以他的事实，然后我们信心，还有呢，我们事实，然后信心以后就带来感觉，不要把感觉走在前面。因为感觉是起起伏伏的，有高有低的，今天高兴就有神，明天不高兴就没有神，不是事实。然后信心，然后是 feeling， 这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你看保罗这样子给上帝这样子来去打倒了，打得重重的。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人在这个孕育的时候，对不对，挣扎，你不会游泳的话，你可能会跟他同，你罗森你不会游泳，你想去救他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同归于尽，有没有？他抱住你一起死的，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没办法，有些人就要把那个的快淹死的人一拳把他打晕倒了，有没有？打晕之后他就躺在那地方，你就把他拖拖拉拉，就他拉到，你打他不就要救他？你打他就要救他，不然的话呢，你就同归于尽了，是吧？同样，在大马士革路上，上帝重重的把这个保罗打了，为要他能够得救。我相信在我们走见证的时候呢，在人生的经历里面，你可能会讲一个故事，神在那场大病当中把我打倒了，神在那次的婚姻里面把我打下来了，我以为我是最成功，我在人生当中一无所缺的时候，神让我遭一个事情就把我打下来了。但是打下来是目的什么？不是用来 break you， 还是build you， 不是把你打碎，还是把你打救你，不是打碎你。但是可能一个事情，整个一个苦难，一个遭遇，可能是一个病痛，可能是一个工作，一个生意的失败，感情的失败等等，把你打晕了，你知道你要蒙福，都是扫罗的经历。所以呢，我劝各位，你做见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幸福小组，不要太讲那种什么见证了。我以前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呢，我的年薪才10万，我一信主之后就变成15万了。哎呀，感谢主，真是幸福。我求你，不要讲这个，这个不是见证，这个不是见证，你害死耶稣，也害死我，也害死基督教，也害死主恩堂。有人信了主之后不一定，可能 maybe 他会失业，但是在失业的时候，基督在我里面有力量，
我不怕，我不怕，因为主还是在我生命当中来掌舵，我不怕。不是说信主好啊，以前十万，现在十二万了，感谢神了，你再信下去十五万了。这个不是见证，我求求你不要讲这个见证。你说这不是神，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你不要把这个变成是救恩的一个必然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什么遭遇，耶稣在我生命里面，好吗？这个生小妹岂不是首歌吗？对不对？耶稣在我里面，我就能够海阔天空了。不是升级，不一定是说发财，不是。耶稣在我里面，这个就是福音。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耶稣是上帝为我们所准备的唯一的方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这个叫做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看保罗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再次看见我们也是保罗一样，主啊，真是要讲我们的故事，我们用我们的故事来去彰显你的故事，让人都把我们的故事忘掉，永远记得你的故事。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